好，那我们上次讲到皈依佛，说自缘悲无极，断障无余习，三德等究竟，方便是差别。好，我们上次有讲到三德，智德、恩德跟断德。好，今天是讲，佛与佛呢都是平等的。哦，我们说那个极乐世界的佛，对不对？他的净土呢是无比庄严，但是那个释迦牟尼佛呢，成佛的道场哦，却是五浊恶世这样子。那阿弥陀佛的寿量是无量无边嘛？哦，那我们释迦牟尼佛就是80岁这样子。哦，感觉上说佛的能力好像有大小啊，其实呢，就佛哦，他证得究竟圆满这一方面来讲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佛佛道同，佛佛平等，不能说是某佛的愿力比较大啊，智慧比较高，这些都是方便的视线，都是因为众生啊，我们众生的关系，所以他视线的度众的这一些八相成道这些等等哦，就有寿命长短这些种种不一样的差别。我们齁对于佛的功德应该了知齁都是圆满究竟的，不应该生这样的差别想。接下来就要讲那个皈依法。皈依法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一颂齁，他说秋景空俱落，朽故即无人，彼岸灵泉乐，理法离欲尊。这边呢，印老他用两个譬喻哈，来讲这个皈依法。什么是法？什么是正法呢？他说哈，秋景空俱落，朽故即无人。这是两个譬喻啊。第一个譬喻是秋景这个譬喻哈，这个譬喻是从譬喻经来的。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说啊，有一个人在旷野散步哦，一不小心就落到井里头。这个时候幸好哦，攀住一个枯藤，在井里面的一个枯藤，攀在那枯藤哦，幸好这样就不会掉下去嘛。但是井底很危险啊，不但很深啊，又有四条蛇哦，张口吐舌哦，就是望着他这样子。这个时候有看到的是老鼠在咬那个藤啊，好，所以这个机遇就很危险啊，说不定那个藤什么时候要断掉都不知道啊。在这个危急的情况之下哦，他仰头看到藤的上面有蜂蜜，那这时候呢，他就伸舌头去舔那个蜂蜜哦，就什么都忘了，只记得那个蜂蜜的滋味。甚至啊，连蜂群来咬他哦，他都忘记了。这个譬喻是譬喻什么呢？就是说，众生在生死的旷野里面哦，旷野就譬喻我们生死的流转呐，就是空旷荒茫哦，没有目标，你就是在里面这样子哦，漫无目的，一下子天人，一下子人间呐，一下子搞不好就到三恶道去啦。我们就是在这生死旷野里面迷失啊，哦，然后呢，因为惑业的关系，感得了这个五蕴身哦，枯藤就是譬喻我们的命根，我们的命根哈，受到老鼠就是无常的苦迫啊，无常是一步一步的进逼，哦，我们这个藤哈，你说它能就是命根啊，说它能够支撑多久？大家要知道，生命只是在呼吸间而已啊。好，昨天看到好好的人，今天搞不好就不在了。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实况。好，这个是譬喻无常的禁闭。秋景枯藤熟摇，这时候是在讲无常的苦迫。所以说朽这个字就是消灭，好，磨灭跟消散。哦，我们说那个前面说的崇高必堕落啊，哦， 那个积聚必消散，崇高必堕落，和会当分离，哈、哦，有生必有死，这都是譬喻无常的。那井底下那四条蛇，譬喻的就是我们的四大。我们的四大就是我们的身体啊，色身就是四大所构成的哦，地水火风。那这四大不调，我们就会病。那我们身体哦，就是这样子不可靠，就像毒蛇一样。平常哦，我们要照顾它，要长养它，呵护它，给它吃好的。天冷了要穿衣服，然后呢要吃营养的东西滋养它。但是啊，你有没有见过不会生病的人？不，没有嘛，哦。迟早有一天哦，他就像一个背叛的仆人啊，你这样子疼爱他、照顾他，他有一天就背叛你。哎，我们现在是什么十大死因？就是啊，第一名是癌症嘛，对不对？很多人都很注重养生啊，但是这个时代癌症还是一样的致命啊。嗯，所以这个四只蛇就是譬喻我们的四大。那蜂蜜呢？譬喻就是五欲的快乐。哦，五欲的快乐哈、哦，你说它快乐吗？还真的有这么一点甜呐、啊、哈、哦，但是都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有些快乐哈、哦、都是对比来的。我是常接到那种 email 哈、哦，就是他会照那个非洲人民的生活情况，然后呢下面就有文字说，哎呀，你要知道你现在有多幸福这样子，就。大概我们的快乐可能都是从这样的对比来，只是说哈、哦、不这么苦啊。上次我们有说一个故事嘛，说一个商人到大海求宝，结果遇到船难了、啊，整个船都沉了。那他抱着一个浮桶哦飘上岸，那别人很同情他、啊、说：“哎呀，你这次生意哈、哦、那个财产都损失了。”他反而他没有苦恼，他反而很高兴。他说：“幸好哈、哦、大宝未失啊。”里面那个家当哦丢了没关系，什么是自保，就是自己的生命啊，所以那种快乐就是对比来的，好、哦，这个就是五欲的快乐，微不足道，用蜂蜜来譬喻。那人在生死无常的苦迫、哦，想享受这些少少的欲啊，就什么都忘了。那我们现在哈、哦，说真的，我们现在的劳工很可怜呐、啊，哦，就是以前有一本书叫《新工作潮》啊。他就是预言未来的世界，有一半的人在失业，有一半的人哈、哦、每天工作在12个小时以上。对我们未来的选择不是，哎，那个叫什么过劳死哈、哦，要不然就是失业，这样都是苦恼境界、啊。那我们生活这么苦，什么东西来娱乐我们？我觉得就是广告啊，哦，他就是说。啊，你好像可以拥有这一些嘛？那些广告就是，我感觉哈，那可能有人看电视觉得有点安慰啊，要不然下班回家干什么？好、哦，还好我们佛教徒没有不一样的哈，对人生有不一样价值的看待。那我们懂得把自己的时间哈来啊学习佛法，那幸好就不会像这样这么没有意义。好、哦，这个蜂蜜比喻欲乐，好、哦。那我们对欲乐的那种贪爱啊，连这个生死的大苦都忘记了。这个是佛用这个譬喻来告诉我们，一般人，我们说这个世间哈、哦，它的本质就是有这种愚痴的成分在里面。好、哦，接下来他说，空聚落哈、哦，这是第二个譬喻。空聚落呢，这个譬喻是出自《杂阿含经》。那大智度论也提到这个故事哈，大智度论说他是引用佛说毒蛇喻经这一部经来的。他这个故事是这样子，他说有一个人啊，他得罪国王，那国王就出一个难题哈，来就是要等于是说要借刀杀人就对了。他就让他守护一个县，那个就是一个箱子，这箱子哈装了四条毒蛇。那国王说哈、哦，这毒蛇交给你哈、哦，你给我好好的养啊，一只都不能少。那这个人想啊，哎呀，这四只毒蛇都是剧毒啊，这哈、哦、一只都很可怕的，这怎么养呢？ 一只都少少的毒哈，就足以致命了，何况有四只啊？我如果哈亲近这些蛇，喂养这些蛇，迟早哈会葬身这个蛇口啊。所以哈，他就逃避这个工作，他就跑了。那国王知道很生气啊，就派了五个哈带刀的武士去追他。那这时候哈，有一个哈，就是平常嘴巴都很甜啊，那但是心怀鬼胎，他哈就劝他，他说哈，这蛇没有什么可怕的嘛，你只要按照这个养蛇的道理哦去养它，应该就没有什么事啊，你不用跑。那这个人哈发觉说，这个人平常讲的都是一些体面话，根本就是怎么讲啊，那个讲风凉话就对了，这个危险是他要负担，又不是他，对不对？他知道以后就马不停蹄赶快逃啊，然后逃到一个空聚落，这空聚落就是说没有人住的村庄啊。那既然没有人，就没有国王的耳目，也没有国王的卫士嘛。他想说我可以在这边躲一阵子。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善人啊，他就跟他讲，有一个善良的人啊，遇到他就跟他讲，他说这个聚落虽然是没有人啊，是空的，但是是盗贼的势力范围啊！如果你在这边躲藏的话，你一定会碰到这些盗贼，到时候你连命都难保。啊，他听了这个人的警告，就不停留，就还是往前走。这个时候呢，到了一条大河啊，他一看，哎呀，大河的对面就是不一样的国家，就是国王势力范围之外的。啊，那看看对岸啊，那个草木扶疏的，无诸灾患，啊，心想说我如只要能够渡得了这个大河我就平安了。这时候呢，他就找了一大堆的草木嘛，捆成木筏，然后用手足竭力求渡，用手足当桨，就尽力的划到对岸去，然后呢。经过这一番的那个波折跟苦难啊，终于到达对岸，安然无患啊。佛说这个譬喻就是来譬喻我们知道生死是苦，生命是无常，我们应该替自己的生命找到一种价值，就是对岸出世间，譬喻就是涅槃啊。我们应该要到这个清净安隐、无诸灾患的地方。这地方才是就近可以停留跟休息的地方所谓那个王啊，比喻就是魔王，那魔王就是生死的魔王，五蕴的魔王，他就是他主宰着我们有生死不断的流转下去，祸业苦不断的流转下去，这个是魔。那个这个箱子呢，装着蛇的这个箱子就是我们的身体四只毒蛇一样，就是四大。那五个拔刀追他的卫士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五蕴啊，它是虽然是我们生命的表现，但是五蕴通常就是我们利用它来造业，感得更多的苦果这样。所以说这个五个侍卫就是五种。那这个。劝他说你就好好养嘛，不要逃。这个人是什么呢？譬喻我们的染浊。我们的染浊呢，就是常常我们会稍微松懈一下，说没关系嘛，好像尝到一点甜头就我们就爱着自己的生命这个境界就忘了要寻求涅槃这件事了。那接下来就是这个空聚落嘛，就是空村。空村譬喻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六根。好，这个讲义里面有写，他说六根就是见闻觉知。我们都以为就是在这些感官后面有一个主宰者，就是这个主宰者，就是我们说知有知者嘛，见有见者。我们有一个常住不变异的这个主体，生命的主体。外道说是神我，或是说我们通俗的讲就是灵魂他利用这个身体六根去看去听 所以我们有种种的觉受，都是灵魂跟这个根身的合作起来的作用。现在佛告诉我们哦，六个觉知就是这样而已，后面并没有一个哦长恒住有主宰力的那个我。这个就是空村的意思。六是游历六根啊，我们在空村那个六尘哦，就是土匪啊。我们常六识游历六根哦，就在境界里面起贪嗔痴，不该贪的起贪，不该嗔的起嗔，所以造了种种的业。我们就是这样子流转啊。所以啊，这些盗贼哦，跟这个空居落这整个境界，就是会劫夺我们的功德法财，会使我们堕落的。堕落到哪里？就是三恶道，哎。我们如果想要出离这三界魔王的统治，要怎么办呢？就要度越这个生，这个我们说这个爱河，这个河呢就是爱，这个大河譬喻的是爱，对。那我们集这些草木把它捆成一起当作筏，这譬喻什么呢？这是譬喻八正道，我们依着这个正道而行，那手足手足就是我们用手足当桨这样划过对岸嘛，这个手足情度譬喻的就是精进啊。此岸是世间，彼岸就是涅槃啊。度能够越度这个生死这个爱的大河呢，就是肉那个无漏的阿罗汉。整个譬喻这个故事就是来佛譬喻，就是我们从生死的此岸到涅槃的彼岸，这个，这个过程，譬喻的是这个。上面说逃难离开盗贼的空村，前进到国境边沿，为大河阻挡了去路追捕的人很快就来了。这时候看见大河不属于国王的境界，有园林流泉安宁可爱啦。所以就努力求渡。我们看了这个故事我们就知道说法皈依法就是皈依这种信念，皈依这种志愿啊。我们说三皈依，对不对？我们要问自己有没有以涅槃为上首？你想不想得涅槃呢？还是觉得生死，还是你觉得说是苦？佛说是苦，我倒觉得没有什么苦的还挺好受的这就有点违背佛的教义的我们学习佛法就要不受六根的困惑，度过生死大河，这个才能越出魔王的境界，到达涅槃的彼岸。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就在涅槃这种不生不灭的极灭乐里面就得到了大休息的境地。说到这个空聚落各位要知道，就是说这个是佛法的核心啊，也就是跟外道最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都觉得见闻觉知里面有一个能够见闻觉知的那个人嘛，对不对？其实这个是没有的，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我们说所说的这个见这个知觉者他本身是以什么为相貌？其实就是只有见闻觉知当作他的相貌，离开了这一些，他再也没有自己的相貌。所以我们说这个长恒住不变异的东西，这个是没有的。在大智度论里面还讲了一个故事我现在讲一下，他这个故事是讲没有我这件事情。他有一个从前有个商人他要到远方去做生意。那有一次他错过了那个赶上聚落的这个时间，所以他就在一个比较乡下的一个空屋他就在那边过夜。那晚上就有一个罗刹鬼他就拖着一个死尸进来。那个人看到很害怕，就怕到不敢动了。 没有多久哦，后面又一只鬼哦追上来，然后呢就骂前面这个鬼，他说哦，这个死人是我的，为什么你给我担到这里来嘞？哦，那先前面先来的这个仙鬼，先来的这个鬼就说，这是我的，是我拿来的。那后鬼说，什么你拿的？这是我的，是我拿来的。两个鬼哦，就一人捉一只手，那这边拉拉扯扯，那边吵来吵去。这个时候，那个前面这个鬼啊，突然哎，哦，这边有人啊，突然发觉了，他就跟后鬼说哈，不用吵了，我们请这个人来评评理，看他说这个鬼到底是谁，这个尸体到底是谁拿来的？啊，这个人哈，真是吓坏了，他说他想一想，这两个罗刹鬼哦，力气都这么大，我说实话也是死啊，说谎话也是死啊，那不如就不要编，再花这个脑筋去编什么谎话，我就直接说好了。他说哈，是前面这只鬼哦，那个尸体是他拿来的。那后鬼哦，听了他的回答，非常的生气啊，就把他的一只手哦给扯下来啊。那说这时迟那时快，前面这个鬼哦，马上把这个死尸的手哦也扯下来，然后给他接上去。啊，接上去的手一下就接上啊，哈、哦，然后就这样，那只鬼哈、哦，就那个两只手背、两只脚都把它扯下来，然后前面那个鬼哦，就赶快把尸体的，哦，他扯下来哪一部分，就用尸体哪一部分给他接上去，这样子连头啊、两背、身体啊，整个都换过一遍，然后那两只鬼就。这个架就吵完了，然后他们就把那个，诶，从那个人身上扯下来的那个尸体啊，就抢着然后吃完抹抹嘴就走了。这个时候，这个人在那里就觉得很奇怪啊，他想说，我妈妈跟我爸爸给我的身体哦，现在都给鬼吃掉了，哦，那我现在身上的都是别人的东西呀。那到底我是什么东西呀、啊？我到底有没有身体这件事情？好、哦，如果有的话，都是别人的啊。那如果没有的话，但我现在觉得，我现在还在我某某某，我还是站在这里嘛。他啊，思维这件事觉得很怪哦，说心里就是很迷闷呐、啊，就觉得这个事情啊、已经他没有心力再去想经商的事啊。他只想明天早上赶快赶路到哪里，到寺庙里面去问比丘啦。他哈、哦、到一个佛塔，哈、哦、看到那个僧众啊，他没有什么，就问自己昨天这个经验。他为了问说到底有没有我这件事，就跑到去问一个僧人。那个比丘就问他说：“你是什么人啊？从哪里来的？”他问他什么人哦？他想一想说。我也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是人还是不是人啊，还是鬼啊，哦，然后就是跟那个比丘讲说他昨天的这个经历，嘿，那这比丘想，哎呀，这个人是有善根啊，他懂得思考什么是我这件事情啊，可见得这个人的根性是容易度化的，他就跟他讲，他说他怎么回答，他说啊，儒生从本以来恒自无我。说你呀、啊，我们从生死久远没有哎无始的生死以来哈、哦，就没有我这件事，不是今天才这样啊，非是今也，不是今天才这样。但以四大和合故，即为我身。我们就是在这四大身心和合的作用里面，既早有一个常恒住不变异的我，我们就是即直从四大假立的我。就是记着这个是你的身体、哦、与今无异，如本身与今无异，说你现在这个身体都换成这个身心都换成别人的吗？你还觉得你就是你、哦、我们这个整个生死的过程就跟你现在的经验一样，根本就没有一个我、哦、好，故事到这边结束好，这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那毗舍浮佛他有个偈子，他说假借四大以为身， 心本无生因境有，前进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只是告诉我们这个生命的实相是如幻如化的。我们说《金刚经》讲啊，说什么如梦亦如幻嘛，如梦幻泡影，如一个应作如是观，观察是这种智慧的境界。好，我们去思维说，哦，哎，这个世间是无常的，我们也知道啊，沧海桑田，花开花落嘛，哦，我们有很多歌曲不是都是在感叹这种无常吗？这种青春哦，没有办法留住这种苦恼，对不对？我们佛教徒不只是从这种艺术的经验去体验人生啊，还要升华成智慧的境界。我们要再知道说无常所指它的深意就是没有恒常住不变异的我，这个才是我们佛教的要旨。所以这个我们说秋景空居若朽故即无人，哦，这个就是无常无我，哦，彼岸灵泉的这个就是寂静涅槃，所以离法离欲尊。我们从诸行无常，哦，诸法无我，说到寂灭涅槃，这是佛教的三法印，就是佛教的三大真理啊。过去哈，我们都知道说佛教里面曾经有第一次的集结呢，哈，就是那个迦摄尊者他所主持的这个第一次集结。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佛说法49年哦，他到每个地方都以每个地方的语言，然后呢，根据不同的根性，给他们不一样的教法。好，那我们一定有人一定会背出我们没有听过的经典嘛，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说他说的是不是佛说呢？其实就是用这三法印。哎，历史上是没有人用说你要证明这是佛亲口说的，从来没有用过这个标准。所以我们说佛说哈，大家可能都会有一种误解，就是佛亲口说。其实佛说的定义期就是这符合这三法印都叫佛说，嘿，好，这三法印就是我们佛法的真理啦，也在我们这一句颂哈，就体现出来了。这个三法印就是我们应该要皈依礼敬的法宝。好，世俗修习的禅定也能出离一部分的烦恼。我们要知道哈，世间的禅定，我们说初禅啊、二禅、三禅、四禅，空无边处定、事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乃至到非想非非想定哈，这些在那个瑜伽师地院给它的名称叫做世间清净。因为这些禅定哦，虽然没有烦恼的现行，但是它的随眠都还在那里。我们上次讲过嘛，有人说学习佛法哦，就是返璞归真，就像小孩这样，小孩没有恶心嘛，对不对？上次有讲过，但是小孩有随眠呐，他只要境界一现起，哦，他的烦恼就来了。现在讲禅得禅的众生也是一样，在他定力消退的时候，这些贪嗔痴的种子就会找上来了。所以那个境界哦，不是什么安隐的境界。哦，像印光大师说，我们如果在这个，我们说修学佛法，很多人一听说修学佛法，就是哦，找一个山洞哈，在那边哦，就什么都不管，然后就哎呀，死在山洞里面这样。这是一种神仙思想的投射啦，哦，其实如果你成功了，如果你都不听闻佛法，你成功了，最多就是到禅天去嘛。禅天是清净安隐吗？禅天不是彼岸啊，唯有涅槃才是彼岸。哎，所以哈，我们说我们喜欢静坐，就定山跟墙哈，但是也不要忘记要学习佛法，学习智慧，学习般若，以般若为尊导，你的禅才会变成出世间的禅。 出世间的禅是人让你到就近的彼岸去，所以智慧这件事情呢，说怎么样都不能荒废的。哎，我们再谈一谈三法印哦。我们说这个无常哦，这个什么花开花落啊，沧海桑田，我们都知道嘛哦。但是佛讲的无常呢，指的是我们有情的自身来说的。那你不要以为说我们都了解无常哎，我讲个譬喻哦，我们从小到大对不对？身心的状况其实是每天都在变啊，好、哦。你小时候想法，你说小时候写志愿说我以后要当总统，对不对？现在大概长大了，没有人会再怀的这个习，很少人会说哎、欸、我还跟我小时候有我要当总统这样。可见我们的身心齁、哦、都不一样了，但是你还是觉得你就是你，你说怪不怪？很奇怪的事嘛齁、哦。我们在无常的变化里面都会执着有一个常恒住不变异的东西在那里。好、哦，这个就是我执，我执的相貌就是这样子。哎呀，那能代表你不变的东西是什么？有什么东西呢？是从小，哦，从过去小孩子走到我们现在长大这样，他还是这样，都还是那一个，没有这个东西。什么东西从过去世走到今世，从今世再会走到未来世呢？哎，不对，从未来来到现在，从现在再走到过去，有没有这个在时间上都没有变化的那个东西呢？外道就给他一个名称叫神我嘛。其实你哪找得到这种东西啊？如果有的话，神我是以什么为相貌呢？是以变幻无常的五蕴为他的相貌吗？五蕴是常常在变的，它怎么可能是一个常恒住不变异的这个神我的相貌呢？我们既然得不到它的相貌，为什么又觉得它存在呢？各位可以常常去想这件事哦，就好像那个身体被换掉那个人，我们说我们现在科技发达嘛，心脏可以换，肝脏可以换，肾脏可以换，不过我在想啊，有一天我们能换大脑的时候，换了之后，你还不会觉得你就是你，还是你会觉得你是另外一个人？这当然前面这个鬼的故事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在这四大假合哈，就是既执一个我这样子。哎，我们说这种友情哦的身心是无常变换的，说无常就是要告诉我们啊，要破斥外道说哈。他觉得在这个无常变动有一个不变动的，就是神我，而且神我哈、哦，它本身是清净妙乐的。佛反对这个说法，而说这个人生是无常是苦的。苦哈、哦，主要是讲我们说，苦坏苦，好、哦，这个是苦。那个可意的境界消失了，就是坏苦嘛，好、哦。不可以的境界本身就是苦恼，那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不苦不乐之间啊，没有什么特别的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快乐。这个时候有行苦，这种行苦是唯一圣人能了。佛说苦，主要在说这件事情。这个行苦的相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不苦不乐的境界里面哈，依佛的观慧来看哈。我们再继续走下去哦，不是碰到苦苦，就是碰到坏苦。它没有，它是刹那刹那不停的，就刚刚讲那个命根有没有？它是不停不仔细的在往那个方向走。嘿，我们就像是开着一个哈、哦、有问题的车子啊，上了高速公路，随时会抛锚，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危险境界嘛。但是行苦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哈、哦，在人的果报身里面会有苦苦，会有坏苦，还有行苦。到了善恶界哈、哦，他们是只有行苦，所以行苦是微，就是比较微细，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哈、哦，总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有一种无明一直在随逐着我们， 就是愚痴啊，无明就是愚痴的意思嘛。哎，这个快乐哈，就是不停的在变化哈。我们就是哎，像那个无常颂里面哈，有生必有死，迟早有一天我们要死，这件事就是确定的，要舍掉一切。无常苦哈，他推翻了外道说神我是妙乐的，讲这个是干什么？无常苦的生意就是没有我，没有我是什么意思呢？我有一个意思就是主宰的意思。我们说我看我听嘛，哦，有人说哎，我要站我就站，我要坐我就坐啊，对不对？怎么会没有我呢？那要不然是谁在站谁在坐啊？大家都坐在下面嘛，哦，如果没有我的话，那是谁坐在这里啊？他讲其实这个就是主宰的意思。大家要知道哈，我们说顺从我们自己的意愿啊，这个范围有多小，大家想想就知道了。我们今天哈，哎，是这样子健健康康，我们可以坐在这，四大有点不对劲哦，我们可能连下床都没有办法下床。我们如果路上不小心给车撞了一下哦，哦，瘫痪了，我们还可以说我们说站就站，说坐就坐吗？可见得我们说站就站，说坐就坐哈，是在一定的因缘条件下面才有这件事啊，不是常常如是。哈，佛在经典里面讲了一件事，他说：“你说主宰是不是说就像国王统治这个城市啊？他要谁往东，谁就得往东；要谁往西，就叫往西哦。如果把国家譬喻成我们的生命体。”那国王就是你讲的那个我，那五蕴色受想行识就是你讲的这个臣民嘛，你要他往东他不敢往西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他说对啊，这个就是主宰意啊。那佛就讲啊，佛就问他说，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不满意我的鼻子，我愿意他高一点，他就会高一点吗？不会啊。我不愿意这么矮，我要高一点，他就会长高吗？也不会啊。所以你说那个我对色蕴有主宰力吗？可见没有嘛，这个主宰是没有的，一切都是依缘，好，依着这四大而假立我，就是这样安立出来的，只是一个空有我这个名字，它是没有实体也没有相貌的。那这我又是我们为什么又会感觉到有我呢？有情是依着蕴界处这个假立的，蕴界处都是一直在变动嘛，但是我们在里面产生一种错觉，觉得有一种长恒住不变异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的寂执，就是我们的无明啦。好，我们要知道说哈，佛讲无常苦，它的深意就是没有一个主宰的我。好，对，我们现在齁听很流行的佛法，他们是怎么讲的？他们觉得说佛法就是一种豁达的态度啦。这种豁达的态度，我们在很多诗人身上都看得到那种品质呢。像那个苏轼有一首《定风波》嘛，他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啊！竹杖芒鞋胜青马。”一说烟雨任平生，他表现的这个，他做这首诗呢，就是做这首词呢，是被贬黄州的路上，他呢骑着哦，拉着一头哦，也没有马啦，他是穿着拿着一个竹杖哦，穿着芒鞋，然后穿着蓑衣，就很落魄很落寞啊，赶路要前往黄州，这是被贬吗？但是呢，他还懂得欣赏风景哦，用风景来譬喻自己的心情，这样子。我们说对人生有这种豁达的态度哈，它是诗人的一种对人生历练的一种气质。我们把这种遭遇加上一点艺术感呢，它就变成一种美感。我们当然不可否认说，人生有这种升华，艺术的升华哈，哦，它是代表这个人有一种豁达的态度，那可以带领我们度过很多人生不如意的 的情境哈，但是也是仅此而已啊，顶多我们只能说这是苦中作乐。我们佛教徒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就是在彼岸，出世间的彼岸，这个才是我们追求的。佛教不是一个态度，而是一种智慧，还有实践的哲学。好，再说极尽涅槃，这就是佛教徒的目标啦。我们因为在无常苦无我中即执有一个行成住不变异的我，就是因为导致有我，所以起惑造业流转不息，这就是极地的意思。我执是流转动乱的根源啊，所以我们要悟解无我，消除这种动乱的因，这时候惑业苦不起啊，就是到那个就是体会到这个轮回的实相，诸法真实相就是没有我。我们只要能够亲证这个境界呢，就是极尽涅槃，就是出离生死的彼岸。我们如果把这种我空观扩大到宇宙的一切法，就是大乘讲的法空观啊。我们在一切法上都不计执一的法有自己的自相自体，还有作用，这个就比较深广一点了，大乘经常常在说到这里，它的原则就是告诉我们，只要是存在就是缘起，缘起的就是没有实在性，也没有常恒住独立单一的这种东西存在。我们常常会觉得有，那是我们的妄执。好，接下来我们看所以这个是我们三法印，是我们皈依法这个意义。正法妙难思，善尽常安乐，依古仙人道，能入于涅槃。这是21页。这是我们皈依法就是称赞这个法，它是正法妙难思。正法指的就是涅槃啊，就是我们所有的圣者他究竟会到达的地方就是涅槃。刚刚故事的彼岸指的就是涅槃。证入的程度不同就有余涅槃、无余涅槃，还有大波涅槃这些名称啊。涅槃是指的是无为法，那无为法为什么种种名呢？它是依着像有余涅槃是怎么说，就是比如说二乘来讲他刚刚讲这个无我的智慧呢，他在禅定里面修我空观成功的断掉生死轮回这个我执，所以就不起烦恼，这业也就是这样子失去的那个，就像火没有新柴的补充它就熄灭了。心理证的极灭呢，这个时候就是有余涅槃，但是它这时候还有过去是惑业所造成的那个业力啊，这个肉体还继续存在。只要这个生命就是最后一世了，它这个前一生的果报体如果死去以后就不受后有，没有下一世的。那无余涅槃指的就是圣人阿罗汉他证得涅槃以后呢，到这一期的生命终结以后，下一期的生命不再现起，他就入于无余涅槃。大波涅槃是特别是指佛的涅槃来讲的这个在玄奘大师他翻译是圆寂的意思尽管这种种的名称呢，但是三乘圣者都是生死已尽，凡行已立，所作一半，不受后有。这个境界现在的俗语常讲缘寂涅槃就是死亡，其实它不是死亡，这个要澄清一点。这样我们对于法正法的了知越深刻 我们就能够体会涅槃这个不虚妄境界哦，离细论境界。你说它存在也不对，说它不存在也不对，它是究竟清净离名言相的哦。所有的名言来诠释它都是错误。哦，所以这个境地是微妙难以思议啊，而且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嗯，这个是嘿。那涅槃哦，它有什么特质呢？那个论颂说善尽常安乐，他讲说这个涅槃哦是圣意绝对的完善哦，是善的，是清净，是正法，不是烦恼杂染所能染污的，所以呢它是清净的，是常。因为我们的心事呢去清正这个真如法界，法界真如就是诸法的实相，诸法的真理。既然是真理齁，就是有佛出世无佛出世，它本来就是这样。我们在生死轮回的时候它是这样，出轮回生死它还是这样子，它是一个常理，所以是超越时间相。它不是世间像世间的一物这样齁，有生住意念，它本身是不，时间对他来讲没有意义啊，他是不生不灭的，本来如此。然后是安乐的，因为这个境界里面齁没有生老病死，没有忧悲苦恼。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什么秋景啊空寂落，这种种的灾患在那里完全没有，所以他是绝对离系的安乐。我们说齁那个金刚经讲了，所有众生之类我皆令入无欲涅槃而灭度之，讲的就是这个。大乘的菩萨就是不只是自己心求，而且要帮助一切的众生能够到达究竟的彼岸，讲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们说皈依正法，皈依是什么？就是究竟的皈依，你要以涅槃为上首，这种皈依才及格啊。不是我们齁到庙里齁又随着维挪这样唱一唱这样然后就没了，是这样是不符合皈依的意义的。好，这个是赞叹法宝的功德，依古仙人道能入于涅槃啊。从智慧的境界来说齁就名为正法，正法指的是涅槃，就是智慧的境界哦，不是这个法，不是方法的意思。我们会常听到嘛，说我这边是正法的道场哦，好，所以没有烧金子。其实他这个讲的是方法，还不是正法。哦，就是你的方式，你度众的方式，没有哦跟流俗一样的哦哦，或是有的地方说，那个阿弥陀佛应该念阿弥陀佛这样子，哦，说你念错了还不能往生了。这谈的还是方法，其实我们讲的正法就是涅槃，没有别的。所以我们就如果不懂得这个佛法究竟之处，我们就会在方法上打转，我们说一天念一万声好呢，两万声好，十万声乃至十万声，谈的都还是方法。如果一切善行没有般若为尊道，它都是有漏的善业啊。我们说念佛那就是增加一点福德啦，跟佛结一点缘，那你还没有真正能够动摇生死的根呢。我们学习佛法不是谈这些，主要不是谈这些方法，而是以涅槃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所以涅槃又是智慧的境界，所以我们要勤求智慧，从智慧证入正法得真自由来说，这个就是涅槃啊。我们心经常大家都喜欢念嘛，心经说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讲照见无蕴皆空就是刚刚我们讲这个无我的观察来的，它能够照见是在身定里面照见，所以能够度一切苦厄。我们 常常喜欢念心经嘛，但是了不了解它的深意呢？我们以前不了解，现在要开始好好的来了解它。所以正法就是涅槃，只要依着顽固，就是诸佛过去大仙人的正道，这个正道不只是涅槃，我们刚讲这个无我的哲理，它讲的是一种实相，就是一种理则，不只是只有这种理则，还有实践的哲学，就是八正道。我们依着古仙人道，就能够证入解脱的涅槃。这个古仙人道在《阿含经》《楞伽经》都有讲到，因为正法本来是如此的，能入涅槃的修行正道，这边讲的道是道路，实践的这种哲学，本来如此的，是过去一切佛都是依着这样的正道，所以能够取入涅槃哦。这不是释迦牟尼佛他独创的，而是古佛的常道。所以我们我们要按照这个古仙人道，不要自己去创造一种说什么跳崖啊，什么焚身啊，拜月亮啊，拜什么的，说这样可以得清净道。上次有讲那个嘛，说外道担着他师长的尸体就在路上讲说，哎呀，来看一眼就能得清净道。哎，这个谎话说了100遍，还真的有人会信呢，大家都开始疑惑起来了。我们上一次有讲到，佛就讲说，眼求清净根本就没有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说真的，我们在解脱这件事情上是常常受到困惑啊。其实我们人是很善良啊，基本上你讲什么，我基本上是相信的。但是也因为常常这样，所以也不一定说的人他是有意骗你，有的时候他自己都搞不清楚。所以我们学习经论就是理解古仙人道，只要与这个仙人道不一样，你听说有一种法门说什么这一辈子就解脱了，但是都不是在经论上找得到的，这个我们就要怀疑啊，他到底指引你到哪里去嘞？好，前面这边是赞颂那个法宝的功德，接下来要讲赞身的功德。佛法身，他说依法以色身，何乐尽为本？是何或理何？理身重重真。身是生且的意思，生，像我们出家人啊，我们写什么不管你去外面办什么行政事务啊，写填职业，我们就填一个身啊，身，好像我个人就是身，其实个人不是，一的个人叫比丘，身指的是出家人的团体，这个叫做身。这个身我们看讲义，他说释迦佛成佛说法就有很多人跟佛出家，佛就把他们组织为身了。身意思，他的意思就是和合众，他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所以是和合众。那这和合是凭什么来和的呢？不是凭着佛陀的才华，不是他的才能，或是他的魅力他人格的感召，都不是这样子而是以法。法有两种啊，一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人生的正道，就是涅槃。我们感召大众，就是有此志愿的人一同生活，我们聚集在一起，能够互相帮忙大家有共同的志愿，互相的鼓励这个团体就是生。说以法，这个是正法除了这个志愿以涅槃为上首，这个志愿还有就是世俗的一些规章制度啊，这些也是法。因为佛据说在那个广律里面讲，他说佛在12年里面是没有这些维系的制度，因为后来佛越来越有名了，出家众也越来越多 难保一些为了其他目的的人来出家，也就是他没有以涅槃为上首，不是以涅槃为他出家的目标。好，针对这种人呢，佛陀也因应就是大众的需要，社会的期待，所以也定了一些制度，来防范一些弊端啊。这些规章是用来组织大众的，我们说就是大家要知道说僧的意思是一个团体的意思，我们说我们皈依僧不是皈依一的人啊，僧就譬喻就像是我们说林哦，树林的林啊，双木林那个林哦，那个林哦是种种的树木所集合而成的嘛哦，我们说这个树，我们说啊，这个树木虽然是啊构成树林森林的一个单一的个体哦，它们集合起来这个团体才叫做林哦，个别的就叫做树而已。那一样啊，一一的比丘他只能讲比丘，如果没有这一种我们说理想哦，这种制度哦，他就不能够算是一个团体，和合的团体啊。那这种以法摄生的团体有什么特色呢？就是它有六合境的特色。接下来介绍就是和乐境为本。这个和乐境哦，这三个就是以法摄众的这种出家团体它的特色。先说和啊，和有分作四合跟理合哦。四合就是我们讲的六合境。见和同解，就是大众有一致的见解，这个就是思想的统一。我们有一致的见解，基本上就是你承认佛讲的涅槃是究竟处，你不会觉得说四禅就是究竟，或者是说非非想定就是最究竟的，或者说你相信说没有来世，基本上这个就不是佛教徒啦。在这边住的思想都是意见都是一样的，好，这是第一个，见和同解。第二个呢，戒和同尊。我们定的点，这些规章制度是适用于每一个人包括佛陀啊，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一体适用，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这个叫做戒和，这个就是平等。我们开始有讲嘛，佛陀出家的分子包含了印度的四种族性啊。那有的人会觉得他比较高贵嘛，对不对？在佛陀这边就是一视同仁，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利和同均，在出家人的戒律里面有很多关于衣还有食的规范都是非常严格的。规范这个目的呢，是为了让大家都享受同样的经济条件，这个就是利和同均。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到这个思想上还有行为上还有经济上的平等，我们就能够创造出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呢？就是生和共住，与和无争，义和同悦，这样加起来就是六合境。所以理想的团体是这样啊，理想的，我想说这个不只是在家信众他归养的团体，也是我们出家人所期待有这样的团体啊。在佛陀的时代佛说法49年一边说法一边就是管理僧众，我们这出家人的广律都有常常有这样的记录，管理群众是非常煞费苦心的事情啊。各位要知道，在广律可能大家如果有缘出家就可以去读里面你就知道佛陀有很真的花了非常多心血，所以到老年他会交代舍利弗跟目犍连说，我已经老了，你们要跟我一样摄受弟子，用同样的心血去灌溉他们，这样子这是佛的僧团。好，这是六合境见和同解，戒和同尊，利和同均，生和共住，与和无争，义和同悦， 这个实在是，这个在佛的年代可能才有啊。我们知道这个，说真的，群众哦，真的是，因为每个人都有烦恼，共住在一起真的是不容易。我们说哈，那个管理的，或者是说那个，我们说上座的比丘啊，年高德少，他们的责任也是非常的重啊。我这个哈，说一个历史的故事哈，一个公案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哈，我们说管理这件事哈，有多么的累人。在三国时代有没有哈，那个诸葛孔明嘛，跟那个司马懿对阵的时候。他们对阵那个时代的战争都打得温文儒雅就对了齁。这个战鼓急了以后，主将要先来打一下这样子。有的时候主将打输，这个战争也不用打了。就是对方会宣布哦，我失败了这样子，就可以和谈了。过去的战争这样打。所以齁，也会有互相来使这件事。那司马懿齁派这个来使，这个来使不是说表达一些意见，然后顺便还观察一下。那司马懿就问说，这个派去这个蜀国的这个使臣说，你到蜀国去哦，看见到诸葛孔明，他说见到啊，他说那他在做什么？他说哦，诸葛孔明非常的勤政，怎么样呢？他说哦，那个杖籍饿死啊，这种刑罚哦以上的事情他都管。那司马懿接着一句话，本来那个来使是称赞诸葛孔明嘛，说他的军队为什么这么有效率，就是因为勤政的关系。那司马懿听了这句话，他接了一句，这个连使者都没有想到这一层，他说那诸葛孔明齁大概活不久了。嘿，那果然没有错啊，齁，出生未捷身先死，嘿，就是这样。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